欢迎收听第14集。当我握着拨通妈妈电话的话筒的时候，我真的无言以对。我有些颤抖地握着那个传递我们之间信息的话筒，准备等待着怒喝的来临。但是我还是错了。你们讲师说你这次考试考得不好。
不好，考了第八名。
那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题不好考？我握着话筒的手抖了一下。
没有，你英文没考好。
我们换讲师了，我不喜欢他，所以没听课。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讲师换了就不学了，讲师又不会吃亏。
还有，考试那天我头晕，因为前天晚上喝了一点酒。
妈妈那沉默了一会儿，
你喝酒了，心情不好。
我真的很想妈妈骂我的，可是我等了半天，她除了有些生气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不是妈妈的风格，一直都不是。妈妈的脾气和我一样的暴躁，这样的情况下，她怎么会忍得住？我真的不明白。
妈妈，有些事你还小，不要想得太简单。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上学，你爸去得早，妈妈就只能靠你以后了。你要努力点，不要叫别人瞧不起你。
那一个个字敏锐地刺痛着我的神经，再刺激着我的泪腺，泪水不自觉地冲破决堤，缓缓地向下流。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
我先去姥姥家，接着就回来。
好。
你回来要吃什么？
我先给你买，
不然你回来你哥又说我了。
我吃苹果。
那你先去上课吧，我一会儿就要出摊了。挂了电话的我步履蹒跚地向后操场走去，我想要一个安静的地方静一静。我知道妈妈一定知道我哭了，但是她不问，这是她最巧妙的惩罚方式。我以为她不懂，原来她一直都是那么了解我的，不管我做什么，她就会知道我心里的那种感觉。我在操场的一个角坐在那儿，把头埋在膝间就哭起来，让那些爱恋随着这最后两年里的最后一次泪水消失殆尽吧，让所有的腐败随着那些泪水永远的埋葬吧，让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年随着那些泪水都在青春里变成追忆的种吧。那个学期的成绩不止我没有考好，毛明也没有考好，他跌出了十名之外，还有其他的。木雪的成绩一直都不是很好，所以这一次也不是很好。自立的也不是很理想，听他说又被家长骂了。刘洋的数学还是没有进步，就像我给他讲的那些题都还给了我一样，还是我根本就没有教好。潇潇的成绩还是那么烂，一早就听他抱怨了。李强也不用说，他的英文成绩 永远是英文老师整顿的对象。尽管分开了，我还是看了一下阿倩的，她的成绩还是那么烂，我突然有些难过，为她难过。最理想的要数周宏宇和周克华了吧，他们的成绩还是那么好，稳拿前十名。那天我从后操场回来以后，吓坏了他们。我的眼睛只要一沾泪水就会肿，看着我肿得像核桃的眼睛，周克华吓得赶紧跑过来问我，你大白天跟谁打架去了？你才去打架了呢，那你干嘛去了？去了那么久还肿着眼睛回来，你怎么那么笨呢？他肯定是被骂跑去哭了。周宏宇插了进来，你，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你不会真去哭了吧？被你妈骂了？我看着周克华关切的眼神，我真的很感动他的关心。是啊，成功的被骂了，明天就回家了，我就好好哄哄他。嗯，我朝他笑笑，接着他就回去了。看吧，说你赢不了我的，怎么样，还是落后了？周宏宇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就因为一场口舌之快。我无所谓地看着他，这就是他最令人讨厌的地方，永远的自以为是。我没说一定要赢你，你喜欢就拿去，反正你也做到了。当然，我是谁啊？他的样子是自以为是的得意，是我最讨厌的表情。我不想再跟他说话，我怕我会再一次选择上一次的方式。我求助地看向毛敏，毛敏会意地点头，接着拉过我，特意大声地说，小肖，明天我们什么时候走啊？坐哪去坐车啊？随便啊，我随你。周宏宇看到我不再和他说话，就转过身去了。我偷偷地看着，总算舒了一口气。他的喜欢是那样的自私，是会以他为中心。就这一点，我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他，一辈子都不会。那年的暑假是最开心的一个假期，不管是什么，我都忙着帮妈妈做，甚至是可以一个人摆摊了，那样妈妈就会轻松一点。在家的那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怎么再提成绩的事，也没有提钱的事情。妈妈很自然地在我那张成绩单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有些不自觉地看着妈妈，不是害怕挨骂，而是害怕她难过。那天晚上，妈妈问了我一个私人问题，娜娜，你们班是不是有男生喜欢你？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妈妈最后还是问出了口，有啊，有一两个吧。那你喜欢他们吗？我喜欢一个转学来的男生，可是他又走了。这就是你这次成绩没考好的原因吗？嗯，算是吧。娜娜，你还小，有些事情不是你该想的。先要读好书，只要成绩好了，妈妈就不会怪你。嗯，我知道了。那一夜我无眠，靠在妈妈的身旁，看着她有些微驼的背。这么几年来她的辛苦 到底是为了谁。忽然之间，我像是长大了一般，那些喜欢的不喜欢的又算什么呢？我会在新开始的季节里一点点地把它们从我心里最亮的地方移向那个昏暗的角落，接着上锁落成。心情总会在卸下包袱的时候变得异常好，看得万里晴空，看得清澈明净。对于忘记，我不再是学习，而是熟练地把它记住。我真的学会了忘记，忘记那些人，忘记那些事。初三，冲刺的阶段，我想完成我们之间的承诺，和毛敏和暮雪的承诺，还有和莫琴的承诺。即使发现有些东西失去后，想要再珍惜，却再难珍惜。就像我失去的那些英文基础，但我还是想去弥补，接着重新珍惜。我丢弃了那些腐坏，忘记了那些纠缠，想要回到过去，我单纯的过去。我希望毛敏和暮雪能够和我一样，握住我们的现在，展现我们的未来。但是我的希望往往不会成为现实。暮雪，把你的英文书借给我用一下，我抄一下单词。那是刘洋的声音。不借，我要用了。暮雪连头都不回，就直接回答了他。啊、哦！我和毛敏都看着他们，我们看得出来，暮雪对刘洋有敌意，暮雪对刘洋有敌意，不是他要用，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借给他。我觉得暮雪肯定是因为陈德辉的事情而不理刘洋的。我觉得暮雪肯定是因为陈德辉的事情而不理刘洋的。毛敏看着他们对我说，我想也是。最近或者追溯到更早以前，陈德辉和刘洋就很要好，但是不知道他们的那种好是哥们儿还是朋友，或者是暮雪更不开心的恋人。你说我们要不要帮帮他？帮他干嘛？问问陈德辉呀。啊，那么直接，要是暮雪知道了会不会怪我吗？我想不会吧，这样也免了他的尴尬。如果陈德辉喜欢他那就好，如果不喜欢呢，也好让他早点忘记嘛。那好吧，你写还是我写？我写吧，我跟他也挺熟的。那好吧，等问了结果你告诉我。接着毛敏就开始写他的询问之信了，我在一旁看着我的题，等待着他的好消息。可是等待的结果不一定都是美好的。当看完那张字条的时候，我的心里又狠狠地抽了一下，像极了很久以前的那种感觉。只是这次我是帮人疼痛，我一直都是把她当作妹妹而已的。一句简单的话却同时扎痛了三个人的心。下课以后，我们把暮雪拉到了外面，接着把那张字条给了她。我想她是知道她的字迹的。暮雪，对不起，我们没有事先跟你说， 但是我们也是想帮你。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再喜欢他了。初三了，好好学习吧。我扶着他的肩膀对他说道，我感觉到了他在颤抖，接着他的泪就像河水一样没有任何征兆地流了下来。我拉过他，抱着他，让他尽情地哭泣，猫咪也在后面用手不停地抚摸他，不停地安慰他，希望这样的哭泣也可以让他缓解疼痛和伤痕。其实这样的他应该算幸运，他们是哥们儿，不像我什么都不是。之后的生活仿佛也没有什么变化，暮雪又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了。他和陈德辉还算是那个样子，哥们似的相处，不难过也不悲伤。只是暮雪和刘洋终究因为一些冷落而变得生疏，可怕的生疏，我也无能为力。那些比我还要糟糕的事情，暮雪的心里我懂。我想我们真的很像，那种天生的心理思想真的很像。姐，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只是把他当作哥们或者哥哥。若月痛苦地跟我说，我理解，就像当初他说只把我当作妹妹一样，我始终无法如愿地做到。我到底该怎么办？说完，他就嘤嘤地哭了。我心疼地搂着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知道也不会一直抹不掉周浩在我心上落下的痕迹。我的生命在一个节点系上的时候，又重新开始了下一轮的解开。本集完，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